兄姐妹平安。今天呢，很高兴我们能够有机会在这里分享神的道。刚好呢，再过两天呢，我们就要出门到我儿子那边去。刚好这个今天又是9月的最后一周，那么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大家有机会再见面，实在是神的恩典。今天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呢，是旧约四师记。我们知道呢，四师记呢，虽然是一卷书，但是呢，这卷书呢，刚好是在约书亚记之后。可能如果你平时少读旧约呢，可能你会觉得这卷书呢比较僻一些，不太熟悉。所以呢，刚才我们读了这么长的一段经文呢，可能你没有什么印象。不过没关系，因为大家听惯我讲道的人都知道，我通常都会给你 PowerPoint 把经文打出来，而且呢，其实不是在乎我讲什么，是在乎圣经讲什么。我盼望我每一次的讲道呢，是引发你回去读圣经。因为当你阅读圣经呢，你会觉得这个圣经那么趣味，那么一些平时你不注意的事情，但是圣经呢会带出很多好的信息来帮助你。神的道是句句都有能力的，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而且你真正的去例行神的话，其实是你自己有智慧，因为神的话能够增长我们的智慧。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你要爱神，你就得要听他的话。今天呢，以父这个人物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我先给大家看一幅我在网上 download 以父这个，当然这个人也是根据读了圣经，然后他想象以父对着这个王，这个摩亚王伊基伦。当然伊基伦那个时候没有照相机，没人知道这个伊基伦是怎么样的人，但是知道他是一个很胖的人，因为他的名字呢就好像是小肥牛那么样的这个含义，所以他就把他画下。那么以父呢，他是左手便利，所以他是用左手的剑刺入他在里面，而且呢，我们刚才读的圣经，这个剑刺进去呢，刺透了他的里面呢，被肥肉夹住了，所以呢，你就可以看见，这个就是根据这个以父这个小故事画出来的我们中国人过去有很多儿童喜爱看的连环图画这种想象力。这个中外相同好，今天呢，我在这里呢，我就先有一个导言，就四师记呢，这个它是给人的印象，常常在四师记，如果你读过四师记，你就会看见四师记经常出现的一句话，就是说那时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如果你把一卷书读了以后呢，它经常重复，经常重复，经常重复，那就是说明 这个作者要你注意，以色列人当时代就是这样。这是约书亚，我们约书亚呢，可能你不一定太熟悉，但是如果你熟悉摩西，你就会知道约书亚是摩西的接棒人。所以摩西五经完了之后，第六卷旧约就是约书亚记。那所以呢，你很容易记得约书亚。约书亚呢，熟悉他生平的，他是十二个探子其中一个，要进迦南的时候，曾经派约书亚去跟着他们进迦南，而且他们抬了葡萄啊，两个人扛了一串大的葡萄，他说这就是当地的出产，那么美好的出产。我们可以看见那个时候整个民族呢已经偏离了摩西和约书亚时代，以神作中心的那种的兴盛的景象。那么新的一代呢，没有上一代的那种的信心。我们看见连耶和华的作为他们忘记啊，所以当约书亚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和他们的后代都在那里遵从神的吩咐。我们看美国加拿大都是清教徒来这里立国的，但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偏离了过去那些敬畏神的景况。现在我们加拿大吸毒也合法化啊，这个也没有分男女啊，你要说你是中性，你就是中性，你要承认你自己是女的啊，男的跑进你的厕所，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们看见这个社会就是乱七八糟乱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如果研读四世纪呢，可以给我们帮当头棒喝。我们中国有句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古代用铜做镜，你可以用来照镜子啊。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啊。你用古代的历史，可以知道为什么那个朝代会有兴起，会有衰落。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研读的就是以户这个人物。好，我们回到四世纪，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给我们大家看一看。这里讲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使得摩亚王伊基伦强盛啊，他们远离神了之后，他们的结果就是这样。这个时候呢，讲到伊基伦，这个是摩亚王伊基伦呢，他就遭拒了亚门和亚玛利一块儿去攻打以色列。等一下呢，我们有地图的地方呢，我就会让你知道这个亚玛利亚门在什么地方，伊基伦那个摩亚地的王是在哪个方向。他们呢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他们就占据了亚门和玛玛，占据了一个地方叫做中树城。这个中树城呢，如果你有看圣经地图呢，你就会注意到中树城其实就是另外一个名称，就是叫做耶利哥。 耶利哥呢是在死海北边，刚好也就是在那个约旦河的下端。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地方呢就是被他们攻取。这是有什么原因呢？刚才十二节就告诉我们，因为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就让他强盛。所以说明并不是因为这个摩亚王真正的强盛，乃是因为以色列人远离神。弟兄姊妹，在人生当中，圣经的规律也是提醒我们，我们人生如果你走得正，那神就扶持你，但是如果你不敬畏神，神不恩待你，你就会看见仇敌兴起，你在你生命当中就有许多想不到的遭遇。我们的人生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蒙恩的时候我们感谢神，但是当我们慢慢人在安逸中，你就慢慢远离神，神让你样样丰盛事事顺利，你渐渐的就忘记神的恩典。所以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神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他们没有感恩的心，他们慢慢认为我所得的都是我当得的，这是应该得的，所以他们就慢慢失去敬畏神的心。弟兄姊妹，我们求神帮助。那么结果怎么样呢？第十四节告诉我们，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亚王伊西伦18年。但是呢，我这里有一些小字你没有看到，第3章8节那是在他之前，他们曾经被外邦，就是古沙利沙田统治过8年。那个时候神差派了另外第一个士师来拯救他们，但是呢现在第二个外敌来攻击他，这个摩亚王伊西伦呢是18年。这个摩亚王呢伊西伦，我在这里给大家看，他招聚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那就说明他自己的势力并不强盛，他不够力量独自对付以色列，所以他就纠合了外在的外敌跟他一块联合来攻击他。弟兄姊妹，我们再看那么15节呢，经文又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呢就呼求耶和华，当他们呼求耶和华的时候呢，耶和华为他们兴起一个人，这个人物呢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这个人呢并不是一个跟其他的人相同的，在这里说他是什么？左手便利。那么左手便利有什么意思呢？左手便利的人呢有另外的意思，和合本的修订本呢就说他是惯用左手，我们就是说左腰啊，我们常常说哎，这个人他的右手从小这个右手不方便，但是呢原文里面翻译呢说右手板桌的人，那就说明他可能是残废啊，没人知道，因为 圣经里面这个字啊有这个含义，所以就说明它可能是残废。但是呢，变雅敏啊，这个出生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是拉结啊，我们知道雅各有两个太太，一个是拉结啊，那么拉结是他的，本来他要娶拉结，但是结果他外父先把他的姐姐利亚给他做妻子，结果呢拉结没有生养，但是后来生养一个约瑟，一个便雅悯。便雅悯生的时候呢，他是难产，所以他就为他起了一个名字，但是雅各不喜欢，就叫他便雅悯啊。便雅悯是什么意思？是右手之子啊，说明他希望他成为他的帮手啊，右手之子。但是这个神兴起这个人物啊以后呢，他的名字叫做啊，他叫做以父，那他却是左手便利的，对吗？跟这个名称好像不太像。好，那么我们再看下去，我把它归纳一下。我们相信当时在以色列当中，以父是一个很卓越出众的人物。如果他不是一个卓越出众的人呢，他不会被指派带着礼物去给外来入侵的统治者。因为这个统治者呢，他一基伦呢，他要求以色列的百姓每一年呢要缴纳一些贡物，而且他希望是一种统治的地方被征服土地的重要人物亲自把礼物带去，而且呢带去之后呢显出他们对外来统治者的尊重和归顺，因为他要显得他有威风嘛。同时第二方面就是你肯派一个你们当中被尊重的人，那就说明你们真正是降服我。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王呢在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一个情况。好，那么我们再看看刚才我们看了那个背景的状况。经文我们刚才读的第一节圣经呢就已经讲过，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就说他们之前他们已经行恶，神也兴起过第一个士师来拯救他们，但现在又是，所以说明以色列这个民族是周而不始，常常行恶，使耶和华的神一再容让他们受到外族的欺压。我们有很多人看 Louis 的故事， Louis 的小说给孩子看，但是 Louis 有很多好的作品，他在那里他说苦难往往是神对人说话，那个扩音器，你耳朵好像我现在年纪大了，耳朵有时候很聋啊，人家说话我听不太清楚。不过老人家我常常劝他，耳聋是正常的现象，一国两制，你喜欢的话就听到，你不喜欢的话我没听到，那大家非得原谅也不可，对吗？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但是我们人常常是充耳不闻。这个摩亚王呢，伊基伦的强盛是神给他的机会，不是他的本事，是以色列人远离神的结果啊。所以伊基伦独立不足，纠合了亚门和亚玛利一起来 攻打以色列，而且占据了死海北端的耶利哥。那我们可以看见，所以有时候你遇到苦难，你要真正的到神面前寻求原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让我们能够在其中学习功课。伊基伦呢、他压制以色列人18年，早前受外族欺压只是8年，但是当以色列人回转寻求耶和华的时候，神就兴起一位拯救者。但奇怪呢，可能就是他的右手有限制，可能是残废，只能够用左手。而且呢，以色列人把礼物委托他给伊基伦。好，在这里呢，3:19-16讲到以户的准备。这里讲到以户，以户这个人呢，有什么特点呢？他的名字的意思呢，是讲到到底君王在哪里。你可以设身处地，你想，你如果生了一个孩子，就问一个问题，说到底君王在哪，那就说明那个时候以色列当中不是没有王吗？对不对？个人任意而行。所以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这个父母就觉得，为什么这个世界乱套，所以就在那里问，到底君王在什么地方。那么后来呢，我们再看他把礼物献给摩亚王伊基伦。原来伊基伦很怕，我们大家就知道这个是胖子，这个伊基伦大家就给他弄一个别号。他其实呢，希伯来文呢代表小牛，就因为他肥胖，所以他有一个名称，就是叫做伊基伦。好，那么我们再继续的读，这里有上面我有一些小的经文，第17节。那么那一次呢，这个以户带着礼物要去见这个摩亚王的时候呢，这里呢说，以户献完礼物，就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首先他礼物带到王的面前，他就已经打发走了。然后呢，我们也看见他打发走了呢，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以户的准备，我漏了没有跟你们讲以户准备的时候呢，他做了什么？打了一把什么两刃的剑，长一咒，放在他的右腿的衣服里面。这说明以户要去献礼物的时候呢，他有充分的准备，他不是随便去，因为可能呢，他也不太容易常见这个伊基伦这个摩亚王，因为他们只是一年有定期要他们交这些东西，而且呢，可能他还没有稳定那个局势的时候，他不会放你随便去见他，所以呢，而且他警戒森严，所以呢，以后要见这个王也不太容易，他就预先做了准备。所以当他要去献礼物的时候， 他就怎么样呢？他自己呢，先把这个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然后呢，他自己从靠近机甲，这个机甲呢，以色列人进埃及的时候，机甲是一个地方，他根据新的国际研读本呢，指着这个凿石之地呢，因为机甲那个地方他们进去之后呢，他们就把一些石头放在那个约旦河里面做记号，这是证明神带领他们平安的渡过约旦河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有很多石头的，而且以色列人常常用石头堆在那里做记号，因为以色列地有很多人到以色列去旅游，以色列地方有什么风景最多呢？就是石头。如果你没有圣经地理的那个了解呢，你去圣地旅游，你觉得我到处花了那么多钱，一天到晚看石头，因为那些地方就是出产石头的，对吗？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些石头。那么根据新的国际版研读圣经呢，它只雕刻出来的东西好像偶像，这些呢因为他们要用石头雕塑，但是这个地方呢可能是伊基伦的石像，作为他定疆界的记号。这是古代近东的一种习俗，就是他统治到那个地方呢，他就有很多他自己的雕像在那里树立，证明这是他们的疆界啊。我能够已经侵犯到以色列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这个地区就是属他管理的地方。所以呢，这个伊西那个以户呢，他自己呢把人打发走了之后呢，他自己却是从靠近基甲的地方，在轴石之地回来，他就是跟抬礼物的人一起走，走到什么地方呢？走到这个轴石之地，那就是有边界的地方。可能因为他对这些地方的熟悉，他平时不能随便进去，所以他就在那里了解了他的退路。当他进来来处理跟伊基伦的关系的时候呢，他要找到退路在什么地方。所以呢，他回来呢就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的事要告诉你。王就说，回避吧。于是呢，左右势力的人都退走。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呢，这个伊基伦为什么他很信任他呢？因为他要求他所征服的人跟他保持联系。第一，他发现呢，这个人呢，他大概也很听话，而且呢，他也很对他很忠诚，而且回来，他听他说，我有什么机密的事要报告给你。这个王呢，就叫所有的人把他们打发走。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呢，就给我们有他，当他打发走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他在这里，我接着就要跟大家分析他怎么样预备，他怎么样行动。以父所处的世代，我刚才已经讲到他父母给他的命名，就知道希伯来名字的含义，就是到底君王在哪里。 他们的父母都很失望，对那个时代很失望。弟兄姊妹，我们也有时候有我们的期望，本来我们生活的时代应当是一个平顺，但是这世界乱套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为什么这个世代人都乱了套。我们现在听新闻看时事，越看呢越没希望这个世界啊，美国现在也乱套啊，我们加拿大也乱套啊，美加谈判谈了半天，一天到晚都还没有谈到结果。那么这个世界啊，中美关系也影响了整个世界，所以北朝鲜如果真正跟美国打仗，我们加拿大也遭殃。所以呢，我们想来想去，这个世界真正可是个人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见什么呢？看见一个混蛋的外邦摩亚王啊，这个小肥牛压制之下，那么以父如果生下来是残疾的、残障，那我想他的父母的心情也非常的沉重。但是当以父呢成为一个拯救者，那受委托呢要送给伊基伦的时候呢，以父呢就策划如何要行动来拯救，预备武器，也安排路线行程。所以当礼物献完了，他就把他们撤走，他自己也跟着就离开了，到了轴石之地，据说那个就是伊基伦势力的边界。然后他回头来向王报告机密的事，因为事出突然，以父又是残废的，所以伊基伦王呢就不宜有他，所以把左右防备的全部都撤走。这就是伊基伦的对头很有计谋。以父虽然他是残障，但是以父是一个有计谋的人。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士师记3:20，以父来到王的面前，他怎么样呢？王是独自一个人坐在梁楼上，以父就对王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那么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以父呢马上迅速行动，就伸出左手，从他的右腿上面拔出剑来，就刺入王的那个肚腹。这就是我们一开始就看了那幅图画，他就把这个形象迅速的进行。结果呢，连剑把都被刺进去，剑呢被夹在肥肉当中，他没有从王的肚腹中拔出来，而且穿通到后身。那么有一个和合本，有一个修订本，在和合本的修订本里面说，他连粪便都流出来，这就说明他就是很果断的把他完成了他的任务。好，我们看他怎么样。当以父来到王的面前，他看见伊基伦独自坐在梁楼上，他就宣告说：“我奉神的命， 向你报告。那么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他见机不可失，迅速利用他的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全力刺进他的肚腹，甚至连剑柄并都刺进去，肥肉夹住以后他没有拔出来，他的粪便流出来。他见到大事已完，他就赶快离场。好，我们看圣经记载很详细，他就出到游览，把楼门关锁。首先第一件事，他跑到游览，就是走走廊啊，就是通常我们说楼上那个有走廊，他把楼门都关锁。第一件事，他先出去；第二件事，他把楼门马上就关锁。然后出来以后呢，他做什么呢？他先出游廊，然后锁起来。然后他就出来以后呢，他门既然已经锁上了，王的仆人到了，因为王叫仆人他们都隐蔽吗？走开吗？当然他们走开了。走开他们不知道那么快那个乙户就出来，所以呢王的仆人看见楼门关锁呢，他们就想大概这个王在里面有些不方便，所以呢过去没有办公室旁边有洗手间，对吗？当然他有一些事情他们就可能有些隐蔽的，尤其他那么胖，出入又不方便，那么当然这些事他们都要预备。好，我们不讲太多了。好，他们等烦了之后呢，见到门还没有开，他们去怎么样，他们就找钥匙了，但是不料他们的主人已经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个乙户的动作非常快，他缓兵之计，然后呢在他们单言的时候呢，乙户就很快，因为他已经探了路，知道他离开的时候他的疆界大概是多少路，所以可能他已经估计了那个时间，马上他就逃。经过了什么地方呢？经过了凿石之地，这就是很快的撤离危险的地方，逃到西伊拉。好，我先给大家看一幅图画，这幅图画呢就是给大家对这个地理有一点的了解。我们看见第一次以色列人犯罪，这是俄陀涅带领他对抗米索波大米，这个俄陀涅，这是第一次，这个一，这一次呢就是他来对付。那么那第一次啊，这是俄陀涅领导以色列人对抗波大米人的入侵，这是从这个地方入侵。那么第二次呢，这就是这个地方，这个是伊基拉摩亚人入侵的地方，是从这个地方入侵啊。这个地方呢就是沿海耶利哥城，就在这附近，就在这，所以呢啊，耶利哥在这，所以呢他们呢，另外呢还有两个强敌，我们大家刚才已经看 看过两个墙体，这个是亚门人啊，还有另外一个是从这边来，他们一块儿来，三个，一二三，亚玛利啊，亚玛利和亚门人联合跟摩亚一起打以色列啊。但是呢，主要占领呢是摩亚王，那么所以他要带贡物，带贡物来了之后呢，要去到他的大本营，然后跑到伊基伦那个边界，然后他一直跑啊，跑到以法莲山地，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疆土，所以他要去到那里，再纠合以色列人回过来把守约旦河啊，那些他们本来在这个地方有他的地方，他结果呢，他们就要守着约旦河，不让他们过去。那这个就是以法莲山地，也就是他们回到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就是耶利哥城，就是在那基甲，就在这个地方，基甲这个地方就是轴石之地，所以他要回过来，然后他要跑到以法莲山地，然后再带领他的百姓的军队过来。好，到了之后呢，他就在以法莲山地吹角，以色列人就随着他下了山地，他在前头引路。我们看见他说啊，到了之后他招增援部队跟他一起打，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交在你们手中，不是说交在我的手中你们现在来打，不是，他把荣耀归给神，他告诉他们，你们跟我来，他的责任是带路，然后呢把荣耀归给神，让他们能够知道，于是他们就跟着他下去，把守着约旦河的渡口，不让摩亚人一人过去。结果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他战果的结果呢，事实的榜样，要他们跟随他，然后一起去打他们啊啊！他们个人分配他们的工作，把你们的仇敌交在你们手中，于是呢他们跟着他，他们就把守着约旦河的渡口，不让摩亚人啊那个啊守着摩亚，不给摩亚人过去。好，我们再看结果，这个他们击杀了摩亚人有一万人，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对，这是一个战果的总结。这样呢，摩亚就被以色列人制服，国中太平吧。好，我们这就是我末了的胜利。到了以色列人聚居的以法莲山地呢，以户就吹角招聚增援部队投入战斗啊，从拯救者士师的位置来说，他是率先士卒，然后于是跟着他的群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紧跟着我，然后就把荣耀归给神，因为耶和华把你们的仇敌交在你们的手中，也鼓励群众出来投入，而且安置他们的位置，在战略性的渡口把守，切断了仇敌他们的退路啊。我们看见终于以弱于强，以柔制刚，把入侵强盛的外敌击到溃败，使得为首的摩亚大军 全军覆没，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今天呢，我在整段的经文里面挑选两节给大家做金句，一句就是我们一起读，神能够在每个时代兴起一些软弱的人，可能你说我自己才干不足，我哪里能够侍奉神，但是神能够使用，只要你肯让神用，神能够在这个世代当中用你做他要做的事。你不要太亏欠，好像已故啊，虽然他是软弱，但是神能够用他做大事。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有一种自卑感，我不是很有才华的，但是神能够用一个弱者能够打退他的墙。所以今天呢，我这个金句呢，我就说当以色列人行神所不喜欢的事，神能够借外敌管教他们，但是当他们寻求神，神能够兴起事师，这就说明神是公义，但是神也是慈爱。好，我们到了总结的时候，可能我今天讲的长了一些啊。这个我们总结一下啊，好像导言所说的给我们看见，从四世纪的研读呢，以色列人的历史呢显示，人类的悖逆的劣根性总是喜欢自以为是，不理会神的警告，特别末世的民风强调自由，等到管教临到的时候才寻求神的帮助。所以我们常常说，好了伤疤忘了痛，蒙召作为拯救者的以后，虽然右手不便，在面对强敌的乱世当中，他勇敢地接受挑战，他机智策划装备自己，终于处决了伊基伦，又打垮了伊基伦他的精锐部队，容神一人，既勇又谦和，领导百姓取得最后的胜利。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领袖和属灵领袖一个重要的提醒和学习的榜样。其实伊基伦是不是以户这个人，人最大的强敌不是别人，往往是自己。伊基伦就是忽略、轻忽、看不起这个不起眼的弱者，所以最后他失败被杀。我很啰嗦，我常常讲到之后呢，要给大家有一些温习。就像导言所说，从四世纪的研读，以色列人的历史显示人类的悖逆劣根性。好，蒙召啊，这个给我们有什么启发和提示呢？这是第一个题目。第二个题目是在以父苦难的岁月， 怎么样显明神能怜悯和使用弱势的器皿去克制打败那个强盛的恶者。从这个士师记发挥他的弱点，成全他拯救的使命，让我们思想神拣选使用人的标准和要求是什么，或者你我有什么软弱，或者你自己觉得很棒的强项，求神帮助你善用弱点，提防骄傲。最后，作为属灵领袖的以父，有什么好的榜样给我们可以效法学习？伊西伦这个摩亚王的死有什么教训让我们吸取？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低头，我们心祷告。慈悲的天父，你的仆人虽然言辞不流畅，但是求你越过我们的话语，你自己直接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从以父的身上学习你给他的功课，也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被你使用，复兴你的教会，也复兴每个属你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